咁好可惜，因为我喺牛顿堂粤语堂嘅讲道次数唔系好多，所以咧我宣讲提摩太前书嘅信息咧，只能够讲到第四章第一至六节。喺以后嘅日子咧，希望有时间同大家分享埋其他嘅信息。我哋都知道人类嘅知识啊系累积起上嚟嘅，所以每一代嘅人咧都系站喺上一代嘅人嘅肩头上边，所以能够知得更多，睇得更远。但系事实上，这个事实亦都有一个副产品，就是每一代的人都觉得自己那一代是最聪明，是最先进，在人类的文化科技成就上面站在最尖端，所以就高估了自己，亦都是低估了以前的世代。好像我们现在是21世纪的人，我们就觉得想一想18世纪他们真是咸丰年代了，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没有电力，他们没有汽车，他们更加没有飞机，是一个落后的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18世纪那些人，他们又会觉得自己是站在人类的顶尖，他们就会觉得16世纪那些人才是古老的时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19世纪的人，即是由1800年开始，19世纪的人类是最有自信的一个世纪。因为在那个世纪里面，在科学上面有一些的突破，在解释物类起源，即是说不需要相信神的创造是进化的上面亦都有很多的学说。在文学的鉴证上面，就是哪些是一些艺的作品、托名的作品等等，他们有很大的进展。在哲学的思想上面亦都出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所以那个世纪的人，19世纪的人，特别是西方人，他们觉得已经掌握了人类那个的前途，他们对开发世界的资源，他们对推动社会建设的理论，他们对批判传统思想的学说，他们充满了自信。所以他们有一个看法，就是那些宗教是以前那些人因为迷信所以呢就信仰宗教，所以在19世纪以后人类越来越进步的时间，宗教就会消失，特别基督教就会消失，人类长大成熟就不需要再依靠信仰的那些的事。好奇怪，在百几年之后，我们看见这个现象并不是这样样，宗教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呢在19世纪出了更多的疑端，这个是他们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有很多的疑端，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无论是基督科学教，无论是摩门教，都是那个世纪去出现的。我相信如果那些世纪的人他们今天还在生，他们一定觉得好奇怪。更有趣的就是异端邪说在19世纪根据教会的历史是最多的。他们呢就推出一些基督教的改良版本，他们就吸引了很多人，例如摩门教，他们就声称信徒是可以为他们的祖先去信耶稣，代表他们的祖先去洗礼，就帮助他们的祖先能够得救。于是就吸引了很多，尤其是中国人，吸引了一些中国人，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祖父祖母是未有信主的，为到他们就很难过。但是如果真的可以代替他们信耶稣，可以代替他们去洗礼的时间，于是就很多人是愿意信这个信仰，是基督教的改良版本。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声称没有地狱的，最多呢就是灵魂的消灭，所以呢不会在地狱长期受苦的，亦都吸引了很多不相信地狱或者不相信神是这么残忍的一些人，所以亦都是基督教改良的版本。 基督科学教声称一切的疾病只是魔鬼散播的谣言，亦都是人类的一个的幻象。只要凭着信心去祈祷，减少这些的幻象，就能够得到医治。又吸引了很多患上不治之症的人呢，去信他们这个信仰。他们一致都是攻击基督教在历史上面所犯的错误，亦都是攻击个别的信徒不好的见证，然后就答应他们跟随他们的人能够建设一个更美的群体，一个呢相信耶稣但是呢是一个不同的耶稣的一个的群体，吸引了很多人去加入。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异端邪说他们成功影响了很多人的思想，这个事实使到很多基督徒心里面真的很难过。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为什么这些异端邪说能够吸引到上百万的人，甚至上千万的人呢？为什么神容许这些异端邪说去引导人走一个错误的道路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至六节，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连同很有趣的刚刚是提摩太后书，又是四章一至六节，其实在这方面后先我们的问题上面给了我们有几个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异端邪说兴起当然有人的因素，例如有人要做领袖，好像耶和华见证人那个的创办人他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些理念，他想做基督教的牧师，但是那些考证他的人觉得哎呀这个人不得，因为他的信仰太古怪所以他做不成，但是他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的领袖，所以他说我自创一个的宗教，我自己封自己做牧师，所以有人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圣经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因素，原来是邪灵的工作。我们读的圣经第一节第二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圣经的历史可以讲是神介入人类历史的一个的记载。神创造了世界之后不是就去了度假，不管这个世界，神是仍然是关心这个世界，介入了人类那个的历史。同样教会的历史可以讲是圣灵在不同世代里面的运动，圣灵的运动带领着一班蒙恩的罪人在历史里面去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又发觉教会历史里面充满了撒旦的反运动，圣灵的运动但是有撒旦的反运动，他不断要破坏福音的工作，引导未信的人不相信神，引导那些信了主的人去离弃他的信仰，跌入他的陷阱里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在末世的时候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躲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句圣经很贴切的形容了我们刚才形容第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一世纪异端兴起的一些的情况，亦都描写了现代人对福音的一个的反应。因为有很多人觉得传统基督教的信仰是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的，很难接受的，说我有罪，说我需要悔改，所以他们就愿意发展出一套迎合人口味的，在撒旦的反运动里面他带领一些人去创出一套迎合人口味 我能够接受一些新的主意。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圣经有很多很难解的经文，但是启示录却是形容撒旦工作的一卷很重要的书卷，其他新约的书卷都没有形容得那么多。在启示录第十二章，圣经就形容天上出现一个大红龙，这个大红龙就是魔鬼撒旦，他和天使争战，但是他失败，于是拖住天上三分一的星神摔在地上面，然后圣经就形容他气愤愤的就在地上和属神的儿女去争战，他和天使争战失败，他就落到地上和属神的儿女基督徒去争战。然后在十三章就讲到有一个兽，十二章讲到大红龙，十三章有一个兽从海里面上来，他有十个角，有七个头，龙就将自己的能力、座位、权柄都给了他。然后圣经形容这个兽有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七个头里面有一个似乎是死了的，受过死伤，但是却医治好，因此全地的人就很稀奇，就跟从了这个兽。然后最后圣经就形容又有一个怪兽在地上上来，这个怪兽能够行异能，而且引导人去拜第一个的兽。当我们看到这几章圣经的时间，我们就觉得好像在看科幻小说一样，有大红龙，有这个兽，有那个兽。其实这两章的圣经却是给我们看到撒旦那个的工作。撒旦就是那条大红龙，他高举自己想与上帝同等，而且他就开始模仿神的福音，要混乱人那个的信仰。第一个兽就是他所立的基督，就好像死里面复活过一样，那个角受过死伤，但是却是医治好。第二个兽就是撒旦所立的灵，不是圣灵，是邪灵，就是他的邪灵，就是引导人去拜第一个兽，就是他所立的撒旦的基督。所以我们发觉在圣经里面有三位一体，但是撒旦原来也是模仿有他的邪恶的三位一体。难怪在美国我们有一个撒旦教，就发觉他们那个敬拜的特色呢，全部都将基督教的东西倒转，十字架又倒转，这样又倒转，然后呢倒行逆施这样去敬拜去撒旦。不过这些所谓开宗明义叫做撒旦教，然后有他们很独特那种的敬拜的形式，只能够吸引到一些激进的一些的分子，普通人都不敢加入叫做撒旦教这一回事。但是其实我们发觉原来撒旦他做事很高明，他不单止吸引一些激进的人士，而且他要吸引一些有知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就改良福音。撒旦能够用天使的形式去出现，就是引导人去创立一些所谓基督教的改良版本，就是我们后先所讲的，以致到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才是更好的福音，我更能够明白的一个福音，以致有人死心塌地的去跟从他。所以圣经在这里形容，就是这些跟从他的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有很多人他跟从撒旦，因为撒旦能够给他能力。如果你跟从神，你需要神给你能力的时间，你要行在一条正直的道路里面，正如圣经的教导。但是撒旦没有这个要求，他愿意给你能力，他分享他一些的能力给你，他一个灵，他是一个有力量的灵，他可以分享一些能力给你，但是没有要求，你做什么都得，你的道德行为啊，你的怎样都得。所以有很多人就愿意去跟从， 圣经又形容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个的形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看法。第一个看法就是跟随撒旦引诱的人，他是带着撒旦的烙印，即是他表明讲到明我是跟从撒旦的。第二个的一个的看法或者是解释，就是他们受到撒旦那种激烈的一种的引诱，以致到他们就失去了良心反省那个的能力。就是在里面有一种 很激烈的感觉，或者有一种能力的感觉，这种能力是不需要有什么道德规范就可以得到的一个感觉，所以他们就好像热铁烙惯，就已经不能够再接受一些很宁静很安宁的一些敬拜，所以他们就跳来跳去这样的做他们那个的活动。撒旦的热铁是什么东西呢？有些什么的例子呢？今天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道理，就给我们一个的答案。圣经真的举了一些的例子。第三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些是圣经所举的一些热帖的一些的例子，很明显是指到有些人是赞成不准结婚，不准嫁娶，不准嫁娶，不嫁娶的人比那些嫁娶的人更加熟稔，所以他们不单止自己守独身，亦都命令其他的人，规定其他的人呢要守独身，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句说话就使到我想起我们一些的很多的宗教，包括我们很认识的佛教，他们出家的传统或者出家的要求。我亦都想起天主教，他们规定那些教士必须独身，神父必须独身。我们在这里不是批评，我们在这里我只是表达一个大惑不解，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要求。当然在教会历史上面是有历史学家相信天主教为什么强调那个教士必须去独身呢，是有他历史的因素。就是当时因为教宗的势力实在很大，教宗的势力就好像一个皇帝 的权力那么大，然后主教的势力呢就好像地方官员的能力那么大。如果他们跟住世袭的制度，即是他们又结婚又生仔，然后将个教宗的位置传给个仔，将主教的位置又传给个仔的时间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些混乱。所以呢当时有些有志之士呢就觉得他们必须要独身，以致到他们不能够世袭这样相传。历史学家相信有这个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强调必须要守独身，这个呢是实在令人大惑不解的一件事。然后我们看到禁戒食物，就是觉得有些食物呢是不应该吃的，是必须要吃这样不能够吃那样。有些人认为美食是使人堕落的，或者呢某种食物是使人呢是不属灵的，所以他们选择某种的食物才得到神的喜悦。举了这个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嫁娶，一个是食物。我们发觉果然在这个世代真的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去发生。自古以来人都是寻找神喜悦的一些的行为，或者是表达属灵的一些的方法，对神去表示忠诚，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亦都需要在这方面去操练，在这方面去思想。但是如果很多人忘记了圣经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因为这些想令神喜悦的一些的操练而变成一个必须持守的道理，甚至是得救那个道理的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所以我们见到在中古时代，由第三第四世纪开始，即是不单止是中古时代，就开始一些叫做修道的方法，就是当时的教会的传统里面有一些克己修道的传统，是表示自己属灵离开世界，甚至成为一些竞赛。有些人呢就坐在一条柱上面，十几尺高，坐在一个柱上面，有块板咁样坐在度，所以他就喐都唔喐得，他要好定嘅坐在度，就是操练他那种专心去思想神。因为他喐一喐呢，或者他思想唔集中呢，他就会跌落嚟。竟然有呢啲咁嘅竞赛。然后呢有好多呢就是夏天嘅时间唔冲凉唔飲水，惩罚自己那种口渴那种的需要，就表示我要专心去思想神的道理。然后他们就有一句说话，他说人的外表清洁，内心就会远离上帝，所以呢几个月都不冲凉，就污糟邋遢，这样呢就能够亲近上帝。好可惜，当然我们今天看回这些行为的时间，我们就觉得他们不单只是过分热心，而保罗在这里甚至提醒我们，很容易这样做会引诱我们离开福音那个的真理，甚至被撒旦利用，是成为一种必须要有这个敬虔的行为才能够得救的一些道理。所以圣经在这里举例禁止嫁娶某种的食物，亦都包括其他生活里面的环节，使到人觉得我们有一种属灵的骄傲，我是高人一等，我食斋你得不得呢？我做这件事你得不得呢？所以成为一种属灵的一个竞赛，是违反了福音的精神，亦都是使到人走一个错误的道理。撒旦高明的地方，就不是一味用低贱的方法去引诱人，他亦都懂得用高尚的情操去使人离开福音。所以马丁路德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他说人类的堕落不是向下堕落 downward fall， 他说人类的堕落是向上堕落，是一个 upward fall。 他的意思是怎样样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如果是向下堕落，他都会去到谷底的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污秽可能还有反省得救的一个机会，但是当他向上堕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很靠近天堂，他觉得自己是无可指责，或者他觉得自己起码好过很多其他的人的时候，所以他对福音的道理就充耳不闻。对信徒来讲，有时亦都因此发生一种属灵的骄傲，或者更严重的就是走回去靠行为得救的道理。向上堕落是撒旦利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第三方面，我们发觉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对付异端用什么方法呢？个方法喺度讲到第六节，就是忠心传讲圣经嘅说话，冇其他嘅方法，唯有忠心传讲圣经嘅道理。第六节上半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的好执事。我哋以前都讲过，执事最主要嘅意思就是仆人嘅意思，所以呢节嘅圣经就是说，如果将这些事去教导弟兄姊妹，就是基督的好仆人。但是什么事呢？表面上似乎就是保罗刚才讲到那些事，但是其实保罗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开始就勉励提摩太 就要在神所立的章程，在信仰上面所立的章程，多次亦都是讲到要认识真道。所以这个提醒不单止是提摩太前书那个的信息，亦都讲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提醒圣经全面的道理。如果针对翻嫁娶的问题或者食物的问题，圣经其实已经有讲到的了，就是刚才讲到第四节第五节，凡神所做的都是好的，神设立婚姻是好的，嫁娶应该是一件的好的事，神创造食物亦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以废弃的，都是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了圣洁。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开始记载神创造的时间，他看一切都是好的，他所创造都是好的。刚才讲到圣经是神所设立的，食物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都是好的。没错，人犯罪之后滥用了这些恩典，有时造成不是很好的结果，所以有些人说结婚是好，但是结错婚呢，比落地狱呢还更加的辛苦。没错，有时我们人类因为滥用了神这个恩典，或者误用了神的恩典，是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但是如果人有一个正确的心，特别这里讲到是存着感恩的心，仍然是可以领受到神那个的恩典，不需要禁戒，亦都不需要废弃。罗马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都是讲紧同一个的道理。为什么人会犯上这些执着一些的规条的一些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人对圣经断章取义或者一知半解，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所以就受到撒旦那个的引诱。原来撒旦就是断章取义的专家。我们想回起他试探耶稣的时间，他三次试探耶稣都是用圣经的话语，他是用圣经的话语来试探耶稣的，但是那些引用的圣经却是断章取义的圣经，所以耶稣基督三次都是用正确的经文去回应他。对付异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认识圣经。我知道最近呢，我们或者教会这两三年呢，我们的主日学参与的情况不算很理想，很多弟兄姊妹都未养成参加主日学的习惯，但愿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醒，就是我们需要一同去认识圣经，一同学习，以免我们都受到撒旦那个的引诱。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关于讲道亦都是一个好好的提醒。通常主日的讲道有两种的形式，一种叫做主题式讲道，即是说我们想到一个主题出来，然后我们就想一段经文怎样配合这个主题，在这方面有教导呢，所以是主题式的讲道，着重的是那个主题那个信息。另外一种讲道的方法就是研经式讲道，解经式讲道，就是按住一章一节的圣经，就是好像我选择是讲提摩太前书，我在第二华埠第二堂和华埠国语堂已经讲完了，因为我在那里的讲道的次数是比较多，按住一章一节的去解。按章按节的讲道呢，有一个不好处或者有一个弱点，就是有时候你没有了弹性，你讲到那段经文的时间，有时候横睇掂睇，对我们现今的处境都好像没什么相干，但是你又不能够越过它不讲，因为你是按章按节去讲，所以继续的讲的时间令到弟兄姊妹觉得今天讲到的题目好像跟我们没相干，希望日后遇到的情况才能够应用，所以可以讲是有一个的弱点。但是当我们按章按节的时间，却是帮助我们全面的去认识 圣经。在十月份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就是以爱见吾家。我们就会进入主题式讲道，就是不同的主题，讲完会用不同的经文去将这个主题去教导出来。所以两样我们都需要，希望弟兄姊妹同样的去鼓励我们的讲员，两样的经文我们也都是需要。圣经的话语每一句都是好的，应该没有冷场。如果有的时间，那些圣经的作者都不会将它记录下来，神亦都不会容许他们呢去收集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有主题式讲道，我们亦都有经卷式讲道，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全面学习神那个的话语。然后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到有第四方面的教训，就是传道的人，包括牧师啦、传道啦，包括教圣经的主日学老师啦，包括传福音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有效的宣讲这个圣经的道理，我们首先要将这些道理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首先要经历过这些的道理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才更有能力的去宣讲出来，自己得益，其他人亦都得益。第六节的下半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面，你向来所信服的善道上面得了教育。在这段经文的下半节主要的意思，就是如果提摩太包括其他的传道者，他们教导全面圣经的时候，就可以反映出他是信服真道，在真道上面得到教育。有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叫 Gordon Fee， 也是我神学院的一个老师，我有机会在他下低学习，有一科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Gordon Fee 这个教授呢，他就得有一个观察，他就留意到原来得了教育这个希腊文呢是现在进行式的，这个动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不是一个过去式。所以这句说话的意思就不是说提摩太你以前呢在真道上面打好了基础，而是提醒提摩太你要不断的在真道上面去打基础，在真道上面得教育。换句话来讲，一个人他应该不断用自己讲道的道理，他所传的福音，他所分享的信息，使到自己得益处，得到教育，得到益处，更新自己的灵。这个不单只是一个要求，亦都是一个的应许。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好多时我哋主日学嘅老师都有一个共同嘅经历，就係当我准备呢个主日学嘅时间，无论我教得好教得唔好，但係我自己首先得到好多嘅启发，好多圣经嘅教导。有一个好出名嘅主日学老师叫 Howard Hendricks， 佢係好多人话佢係主日学教育上面嘅权威。佢讲过一句说话，他是做老师的人，你几时停止自己不长进，你就应该不应该再做老师。这句说话给我很大的提醒，也都希望成为大家的提醒。在结论的时候，异端的兴起，刚才我们讲过有撒旦的工作，有人的人为的因素在其中，也都更大的就是有撒旦的工作在其中。但是无论如何，他们的兴起和社会对我们尖锐的批评，实在是使到关心教会、关心神的角度的人是很颓丧的。但是当这些疑惑、这些挑战被提出的时候，在教会历史的角度，却给我们看到能够将教会的深度能够带出来。当全地都人赞赏，当没有异端的时候，反而我们就安于一些老生常谈， 我哋就冇去深一步嘅去思想。但系当世界提出好严峻嘅问题，包括教会存在嘅价值嘅时候，就好似十九世纪嘅人提出个问题嘅时候，佢哋会得到深度嘅答案。因为教会嘅存在系保证喺神救恩嘅计划里边，唔系保证喺人嘅力量里边。教会是圣灵的运动，教会最终朝向神命定那个的终局。没错，有撒旦的反运动，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比撒旦更大。这个就是那些十九世纪的人他们始料不及的地方，这个也都是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我们有信心的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间，撒旦的工作会是越来越多，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圣经，以致到我们能够分辨，也都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圣灵的运动是人类不可蝎子的，我们存着信心去看神工作那个的彰显。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立唱。